秋慧的车已经开了好几天了，何玉兰和老姜才知道，两个人几乎气得晕了过去。8万块呀！何玉兰忆苦思甜，自己从17岁进厂到现在，所有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刚刚才8万多块。
妈，不能那么算吧？你拿37块钱工资的时候，一个大金戒指不是才20块钱吗？
何玉兰撸胳膊挽袖子说
江秋慧，这车要是你傍大款傍来的，就赶紧给我还回去啊！要是你自己花钱买的，就赶紧退回去，不然我就砸车。
假如我不是买的车，而是买的房子，你也砸呀？
那不砸，买房是应该的。
那为什么买车就不应该呀？
你成天的游手好闲，又不做生意，腿又没残疾，你买车干什么呀？就图面子好看啊，或者是上外面有的吹的。
我买房就是正事儿，买车就是虚荣啊。我认为目前阶段车对我来说更重要，起码我和孩子不用挤通勤车了，冷天热天刮风下雨都不用在乎了。我们具备这个实力，就应该享受这样的生活。
何玉兰气得浑身直颤。
江秋慧，你简直不是人！你是麻丝袋子，你能装，而且什么都能装。这，你家里住什么样的房子，你自己不知道啊？你丈夫在外边，这累的都恨不得吐血了，才能攒这么点钱，怎么就成你的实力了？我要不是看我们陈文家可怜，我现在就打电话，我就要陈月刚跟你离婚！
哼，骂也晚了，我车买了。即使开1个小时也变二手车了，退嘛是退不回去了，再卖呢价格得折半。
你这个败家娘们儿，月刚要是回来，那万一工作保不住了，你们俩现在连吃饭都困难，那拿什么养车呀？
那正好他开这车拉脚挣钱呗。
你这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心，不管月刚的死活呀？
他也不管我的死活，如果他听我的话。早点回来，把工作保住，把房子分到手，那我能买车吗？
月刚要真不回来，那你就更不应该乱花钱了。就你挣那点钱，那养活自己都困难，再养个孩子啊！对，现在又养台车，哪儿不需要花钱呢？你要是做生意的，得有个车充门面，那我就不说你了。这你小学音乐老师啊，挣个半吊子钱，还非得装个大款。那不是难为自己吗？
生活给我这么多钱，就是让我犒劳一下自己的。我
呸！你真不要脸！那是月刚挣的钱啊，是给陈文家的。你拿来犒劳自己，这就是这挪用公款，你这是盗窃！
哼，我就是要好好心疼我自己。
你现在是割自己的肉吃，身上疼得要命。你还要在外人面前装的吃的很香哈！
何玉兰拎着斧头要砸车，老姜上前阻拦，她也就顺势腿一软被拦了下来。她明白，真冲出去场面不好收拾，砸还是不砸就成了问题。砸万万不能，她宁可斧头落在自己身上，也不愿意落在汽车上。不砸就暴露了内心的虚弱，以后再没法镇住秋慧了。他扔下斧头，呜呜地哭了起来。
买车的头几天，秋慧处于巨大的眩晕之中，众人的目光汇聚在周身，比太阳还温暖。秋慧的学校是子弟学校，跟公办学校比，工资少，而且补课费低。整个普教处几百名教师中，买车的也就两三个，而且都是没鼻子没尾巴的面包车。买轿车的秋慧是第一个。周一早上的升旗仪式，当全校师生在操场上站队的时候，秋慧开着车进了校园。刹那间，全校只有一个焦点，那就是秋慧的车。那些惊诧的、厌恶的表情，让秋慧有种当明星的感觉。 现在的孩子也都是物质主义者。上课时，一向闹哄哄的音乐课堂变得寂静了，学生们的眼神里满是敬畏和崇拜。
秋慧在享受明星待遇的同时，也体会到了幸福的沉重。车给他带来了便利，更带来了烦恼。他得考虑冬天的时候，车子要存放在哪儿。每当脚踩的油门上时，他想多少多少钱被烧没了。他骂完某个学生后，会特别担心自己的车被毁容。
陈月刚连电话也不往家里打了，而工大是越逼越紧，如果月底不回来报名，将被除名。离月底不到十天了。秋慧第一次将丈夫宁死不归和外遇联系起来。现在住的房子就是在工大的校园里，陈月刚被除名了，不知道房子保不保得住。秋慧意识到一系列的麻烦在等待着自己，她驾车漫无目的地开出好远。以前她买车的目的之一就是想上哪儿就上哪儿，而现在她有车了，却想不起去哪儿了，也没那份心情了。
何玉兰来到秋慧的婆家，她只能到这儿来搬救兵了。对儿子的事，陈月刚父母知之甚少，远不如何玉兰知道的多。他们最近一次接到儿子的电话还是在四个月之前。何玉兰先介绍了陈月刚在日本的情况，生活艰难，租住在一间五平方米的小屋里，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因为打黑工，时刻都担心被警察抓住。日本东西又贵，吃都吃不好。
听着何玉兰的流泪讲述，秋慧的公婆都难过不已，异口同声地说，那就回来呀，那就回来呀。何玉兰又开始讲工大要分房子，位置，面积，价格。秋慧的公婆异口同声地说，那就回来呀，那就回来呀。何玉兰讲到工大要清理长期不上班的人，期限是什么时候。秋慧的公婆以更为迫切的声音异口同声地说，哎呦，那就回来呀，那就回来呀。这是何玉兰想要的效果。来之前，她对思路做了精心梳理，认为叙述的顺序很重要。以目前的顺序，她是从心疼女婿出发，容易博得亲家的共鸣。如果把顺序颠倒了，就是从心疼女儿的角度出发了。
何玉兰卖关子，长叹了一声。秋慧的公公问，怎么了？
哎呀，这月刚这不是不肯回来吗？
哎呦，这是为什么呀？
月刚说回来呀还是个穷人。
这让秋慧发话呀，他最怕秋慧了。
秋慧这都要急疯了，他要不疯，能心血来潮的去买辆车呀。
啊，他怎么还买个车呀？啥车啊？
哎呀，轿车。
他买轿车干什么？
哎呀，他坐呗，以为世界末日到了，怕钱没花完就死了呗。哎，你们这不知道，秋慧啊是找了好几个人劝月刚赶紧回来。一来呢，这能分房；二来呢，能保住工作。可月刚啊，他就是不回来。现在别说这新分的房子没份儿，就是老房子能不能保得住，都是回事儿呢。这不，秋慧一气之下，就用买房的钱买了车了。
秋慧的公婆面面相觑，他们实在不明白，买不上房和买车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哎呀，亲家呀，这因为秋慧买车的事儿，我哭了多少场啊！我们家老姜也气病了，我就骂秋慧，这你跟月刚再生气，也不能糟蹋血汗钱呀。哎，但是月刚不应该死犟着不回来，这房子没分着那是小事儿，反正他们有地方住，就是怕月刚把工作丢了。那月刚要是能留在日本也好，可万一被警察给抓了呢？遣送回国。那你们说他将来怎么生存呢？
所以啊，这秋慧生他的气，我也能理解啊。你们也想想，现在教师年年涨工资，这一个大学老师再穷，也比小老百姓强多了吧？
陈家几代人才出了陈月刚这么一个读书人，父母对儿子的大学教师身份看得极重。听何玉兰一讲，他们自然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当晚，何玉兰带着秋慧公婆来的南星公司某处长办公室打国际长途。何玉兰先把话筒让给了陈月刚父母，等他们讲完，时间已经过去20分钟了，怕产生太多话费，何玉兰说得简单动情。
月刚啊，我对不起你啊，当初啊不该逼着你出国的，如果你将来过得不好，那我肯定是最伤心的人了。陈文家现在呀已经上学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呀，这他都忘了你什么样了。
工大清退逾期不归人员的文件已经下了，陈月刚名列其中。盛远东把文件扫描之后传给了陈月刚，在打给盛远东的电话里，陈月刚哭了。从读书到工作，他在工大整整17年，再不会有什么地方比高校更适合他了。盛远东问他是不是在哪边有了，陈月刚说吃住都困难，找谁去啊？在国内还有个大学教师的光环，在日本就是个大黑工的。在盛远东的再三追问下，陈月刚承认了自己不回国是不愿意面对事业上的尴尬。学历低，36、7岁了，读博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况且业务又荒废了2年，恐怕一辈子也提不上副教授了。
盛远东听了就劝他，
哎呀，学校刚把你除名，但要找找人肯定还是能重新工作的，前提是你得马上回来，其他事儿咱们以后都好说。
陈月刚又长叹一声，盛远东问怎么了，陈月刚吞吞吐吐地说，
如果想回去，可能要先被移民局拘留。
盛远东把和陈月刚的通话全都告诉了秋慧，并为他和陈月刚约了在网上见面的时间。
你就是戴着手铐也要回来。
这是秋慧面对视频里的陈月刚说的第一句话，他依然强悍，但泪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将近2年来，他第一次看见活的丈夫。他瘦了些，脸上没有走时的婴儿肥，倒是穿着和神态上清爽了很多。秋慧刚学会上网，但学校里仅有危机室有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被领导们死死看守着。听说秋慧要和丈夫谈比命还重要的事儿，领导才同意她上网。陈月刚的住处也没有电脑和网络，只能在网吧里和秋慧见面了。
你就是戴着手铐你要回来。
秋慧又呜咽着重复了一遍。网络不太好，他们的通话不时的中断。秋慧抓紧时间说，
如果你还坚持不回来，我就把你的地址告诉日本大使馆，让移民局派人把你抓回来。如果抓不回来，我就找个中介往日本办去抓你，要么一起回来，要么一起跳海。
1个半月后，陈月刚回国了，秋慧到北京去接他。因为是日本直航中国的班机，下来好多日本人，不用听说话，光看外表就能分辨出国籍来。日本人面目清爽，态度温雅，陈月刚在人群里十分显眼，头发老长还油汪汪的，精神萎靡。
我说你怎么不理发呀？
秋慧预先设计是要跟丈夫相拥接吻，像外国电影里那样，看到他这个样子不免有些嫌恶。哎呀，这日本理发贵着呢，得100多块钱，我一想快回家了，就想回来再理，这样还能省点钱。
你呀，净给中国人丢脸。
秋慧嘴上说着，还是强拉着陈月刚亲了一口。由于匆忙，陈月刚又不太配合， 姿态显得喜感，惹得旁边一个女人笑了出来。秋慧严厉地瞅了他一眼，对方赶紧闭上嘴巴，推车走了。
回家第二天，秋慧和陈月刚带着从日本买回来的炊具和小电器去拜会系主任和院长。领导们都知道陈月刚的为人，也愿意帮他。经过多日走动和盛远东的帮忙，陈月刚复职的事情有门，但分房子的事情没希望了。秋慧松了一口气，只要工作保住了，分房的机会终会有。
每次来秋萍家，何玉兰都十分小心地站在门口处查看，她要判断一下屋里是不是真被打劫了。果然，秋萍的家类似于被盗现场，门口一堆鞋和袜子，但都不是成双成对的，报纸满屋都是，灰尘在阳光里起舞，一股复杂的味道，一定是饭菜水果腐烂以及从下水道散发出来的。到厨房一看，垃圾桶早满了，周围掉满了垃圾，餐桌上一袋破碎的咸鸭蛋全剩蛋清了，有的蛋清还都变成了黑色。秋萍吃咸蛋只吃黄不吃青，吃煮蛋只吃青不吃黄。
老姜啊，你说这咱俩要是不给他打扫打扫，他是不是就得被这垃圾给淹死啊？
何玉兰指点着屋子说。他和老姜一般是一周或者是十天来秋萍家打扫卫生，虽然是自愿的，但每次打扫完卫生，何玉兰都生气加恶心的几顿吃不下饭。
回家路上，何玉兰和老姜顺便买了些菜和十斤大米。老姜抱着十斤大米大步地走在前面，何玉兰拎着菜在后，紧赶慢赶，他不时叫老姜慢点。岁数大的人不注意是不行了，原来一个老同事就扛了一罐煤气上楼，心脏衰竭。老姜还是把何玉兰拉得很远，眼看着一辆轿车停在了老姜跟前，司机下了车，老姜突然不知所措地冲何玉兰招招手，哀哀地喊着。何玉兰加快步伐走上前，心理上罕见地慌乱了一下。从车上下来的衣着板板的人是杨继彪。
哎，阿姨您好。
啊，哎呦，是小杨啊。你好你好。
哟，你看看你们拿这么多东西，来，我送你们回去。
哎呀，谢谢啊，不用了，我们马上就到家了。
何玉兰彬彬有礼的拒绝，她没正眼瞅那辆车，用余光看比秋慧那辆高级，虽然她一种车标也不认识。杨继彪上前接老姜手里的米袋子。
哎呀，别跟我客气，我正好没什么事儿呢。
在没得到何玉兰的允许之前，老姜哪敢给他呀。何玉兰走上前，
小杨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啊，我们就当锻炼身体了，万分感谢啊。
他是死活不会给那小子机会的，上车他就败了。看杨继彪仍蒸那袋米，何玉兰几乎严厉地说，
小杨啊，不麻烦你了啊，我这大女儿啊也买车了，我们连她都不愿意麻烦。
秋慧因为买车被母亲骂了无数次，怀恨在心，已经基本不上娘家来了。现在她买的车为母亲在杨继彪跟前争得了尊严。
朱俊松在深圳病危，秋萍与何玉兰老两口坐着飞机直奔深圳。出远门之前，何玉兰甚至留了一封遗书给秋慧，这对秋慧有怎样的触动？朱俊松又将何去何从？